来呢，就是给大家时间来回应，可以回应一下，也可以来问问题，都可以。
线上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啊。
对，也可以，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问。这个问题不是说这一堂的哈，是整个下午的所有的内容，你都可以问问题。如果哪些地方你没觉得还你觉得还没有讲清楚，或者说呢哪些地方比较有感触，可以回应分享，都可以哈。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要回应的和要问的问题。4:20，只有10分钟的时间了。
哦，
对。
我有一个不太清楚，感觉算是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保罗发明这个信，对当时的人听到可能会觉得接受不了哈。其实有一些就是圣经神学的整个的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这本书他讲的那个国度，然后有人解释圣殿，这里面也提到了哈，
对，
提到圣殿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就是从整本圣经从伊甸园开始。那是圣殿的模式，圣殿的原型。
对，
然后一直讲到新天新地那个圣殿嘛。
是，
他特别就是特别提到，就是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建那个台，他说那是一个微型的一个圣殿，微型的圣殿的一个表达。就是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当然很新，我从来没人这么讲过哈。我听那个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但是我就我听这一个的时候，想着会不会。在这种圣经神学的进入当中，就会不会一些过度啊，就过了。本身圣经里面可能它的整个的这种主题啊，就是可能没有这么的
明显。
明显。
对，
就是在解释的过程会不会因为人的缘故，然后就会有一些过。
好，我来解释一下啊。对，很多人都会担心圣经神学，因为圣经神学常常讲预表，常常讲那个。前后脉络，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太过哈？请注意，圣经神学并不是细节上的细微的对应，说这个事儿对应了那个事儿，这个点对应了那个点，而是它只是一个大脉络的对应。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大脉络的对应，比如说埃及代表世界，对吧？那比如说红海代过红海代表洗礼，比如说献祭代表十字架，比如说羔羊代表耶稣基督，那这些都是大脉络，对吧？这些绝对没有问题，对吧？比如说这个会幕指和圣殿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教会，这个我想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事实上来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立坛、筑坛、献祭、敬拜神，指向的是一个圣殿的那个叫什么？这个
模型、
雏形和表达，对吧？我倒是觉得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不是说那个建的样子像圣殿，而是说那个功用确实是有那个功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们说，当他们在那里住圣殿，这个敬拜神，神也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对吧？因为圣殿就是那一个他们敬拜神的地方，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会面的地方嘛。而那个他们筑坛去敬拜神，去献祭，神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也同样的这个意义嘛，对吧？所以呢，我会觉得那个建筑可能不像圣殿，可能是他们自己建的，但是呢，那个意义还真有那个意义。对，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避免过？
怎么样避免过 ？OK， 就是不要自己随意的发挥，而是一定要找到那个圣经的依据。我举个例子哈。 你如果要说他们柱坛有那个圣殿的模型和雏形的话，你一定要找到说这个坛所表达的那个背后的意义跟圣殿所表达那个背后的意义是一样的，或者是相通的，才能够连过去，不然的话就小心谨慎的连过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什么东西表达什么，这个是约定俗成的，就不需要发明。就是旧约，就新约的使徒们已经解释清楚了，对吧？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个是叫约定俗成。那既然是约定俗成的，羔羊、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个叫约定俗成。所以呢，就不需要我们再去想它的意义了，就直接圣经本身有这个意义。对，所以呢，可能就是这两点，一个就是找到它背后的那个相通的地方，另外一个尊重那个圣经本身给出的解释，约定俗成的那个意义。你会发现启示录就用了大量的这种手法，但是这种手法呢，它都没解释，几乎完全没解释，它直接拿过来用。但是呢，不突兀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用的全部都是约定俗成的，有些东西是他扩展出来的哈，就旧约可能也没那么清晰，但是他即使扩展出来了，大家也不觉得突兀，就大家还能读得懂。对，因为他是基于那个约定俗成的那个种子，所以呢，圣经神学是比较艰深的，我觉得，如果对圣经的把握度不够，还是要小心的去扩展，对。小心的去预表，预表绝对不是灵异解经、寓意解经，预表是需要很深很深的神学的功夫才要去预表的，而不是随便信手拈来说这个就是指的是什么，那个指的什么，不是随意的。
对，是。所以我要回应一下，就是前刚才分享的这里，包括前面哈，
嗯，
我觉得圣经神学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就理解圣经呀，把握圣经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当我越听了这些的时候，越让我看见圣经的那种整体性也好，一贯性哈，
是
它是一贯的，并且更看见上帝的，以弗所说那个描述的上帝那种计划的那种既宏伟又特别的精细的那种感觉。
是是，
就特别的让我就是在学习圣经时又让我得这样的益处哈。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对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谨慎的地方。刚才听这个问题嘛，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会对一些是我觉得哎呀，我先不能先接受，或者至少我刚才说的就没有经文的支持或者其他的一些，我在看到其他还有另一个作者也这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我特别的，我的谨慎一点啊，就是让我特别谨慎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的时候会突发奇想。自己会想哈，哎，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是不是他们是不是一起的？哎，其实想想，没有人这么说过，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陷入的那一种错误当中，可能太属于自己的私欲去，没有找到经文的那种支持和约定俗成的一些共有的解释。
是，
对，我觉得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帮助，另一个也是一个让我谨慎的地方。
好，咱们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回应分享？
说一下他们点开的祷告。
哦，对，你再重复一下那个问题，
就是怎么带领孩子来让他有祷告的习惯？
对，刚才在线上有一个姊妹问说，怎么带领孩子有祷告的习惯？哈，这样哈，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一个天长日久的一个过程。就是父母在祷告的时候呢，当然有的时候是有意识的把孩子拉到身边哈，一起祷告，家庭敬拜的时候，或者说一起做事的时候就一起祷告哈。第二个呢，就是孩子长到一定的年岁，他能开口说话的时候，也不要打击他的祷告的积极性，因为到一个阶段，孩子就特别喜欢开口来祷告嘛，就是不要打击他，就是。容他来祷告，有的时候他可能讲的也像木鱼讲祷告，有的时候长篇大论一直在重复那也就要他来祷告。对，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吧，就是他把祷告觉得当作成为一个习惯，这个很重要。对，他也愿意去祷告，看见父母去祷告。还有呢，就是祷告这个本身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或者说 好像说我们可以单独操练祷告一样，他是跟他对圣经的认识，对圣经故事的认识，对要理问答的认识，对他平时对信仰的认识是结合在一起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单独拿出来一个信仰当中的主题说怎么做这个，那我常常会说呢，怎么做这个需要做另外三个。对，怎么祷告需要读经，需要听到，需要读书，需要学习，对吧？啊，就是综合放在一起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就先帮助孩子建立与圣经的那种认识，就圣经认识，然后他又他自然而然的可能有个回应。
对，有些孩子呢，他可能就是有过祷告的经历呢，他就很愿意祷告啊，至少他要自己开口祷告过嘛。要理问答、圣经故事、餐前祷告三个结合在一起，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还有就是唱赞美诗。OK， 大家还有没有回应？那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
好，我们一同以主导文来祷告。
哦，谢谢。
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感谢主。
好，还有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读的书哈，我们下一期读这本书，大家还没买哈，之前的时候没有。